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2023年1月9号，星期一。我们来看一下美国的政治、经济、民生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股市。今天的美股纳斯达克指数是唯一的一个收盘上涨的主要的指数，因为呢它受到特斯拉股价上涨 6% 的提振。那么科技股指数上涨了 66.36 点，上涨了 0.6%。 我们来看一下其他具体的数字。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 112.96 点，下跌了 0.3%， 报 33,517.65 点。标普500指数下跌了 2.99 点，下跌了 0.1%， 报 3892.09 点。以上就是今天的股市行情，接下来再请我们的财经编辑何冰为我们带来最新的市场分析。
1月9号星期一，基本面观察时间，我是何冰。我们来看今天市场上出现的几个主要的信息。第一个就是国债收益率严重倒挂，由于投资者预计2月份联储会加息，所以今天出现了三个月期国债收益率在几十年来第一次超过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整整一个百分点。国债收益率倒挂，这个在2022年不是新鲜事，但是呢，超过一个百分点，这还是第一次出现，也非常令人意外。因为国债收益率本来不高，它是最安全的金融资产嘛。收益率这么低的金融资产，那么两种短期超过长期整整一个百分点，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大的一个幅度。那么当然这会被认为是经济衰退即将到来的一个比较可靠的信号。但是也不是所有人都这么看，因为这只是历史上的一个统计，一个经验，就是国债收益率的倒挂总是会在经济衰退之前先到。这是第一件事。那么第二件事呢，就是摩根斯丹利的 Mike Wilson， 他今天再一次警告投资者不要在股市反弹的时候购买股票。我们已经是第二次在节目中谈到他的这个警告，因为不久之前他还在公开提醒过投资者，我感到他真的是苦口婆心。他认为呢，虽然市场看起来是普遍悲观，但是呢，实际上还是比较热的。那么公司的盈利预期呢，就上市公司的盈利预期依然是过高了，所以即使出现温和的衰退，都可能导致标普500呢，从现在的水平下跌 22%、跌到3500点到3600点。那么今天出现的另外一个信息呢，是美国的消费者使用信用卡增幅超过预期，就11月份的增幅超过预期。这个说明消费者手中可支配的这个收入在减少。最后一个信息呢，就是美国的上市公司，他们在2022年大力回购他们的自己的股票，这个成为市场上购买股票的一支比较主要的力量之一。他们在整个2022年一共花了 1.03 万亿美元购买自己的股票，当然在实际上起到了提振股价，或者说在股市最困难的时期阻止股价跳水的这么一个作用。根据高盛的研究，今年这个上市公司的回购将会下降 10%， 如果陷入衰退的话会下降 40%。 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个星期一些比较大的事件会影响金融市场的比较大的事件。首先是星期二，明天美国的这个批发商的库存总额会公布。鲍威尔在周二的时候呢，会在斯德哥尔摩的央行研讨会上发言，那么市场会关注他的这个口吻是鹰派还是鸽派。同时呢，世界银行也会在明天发布全球经济前景报告。如果是世界银行非常悲观的话，那对于股市会起到这个给压力的作用。星期三是欧洲央行的官员会在欧洲货币会议上讲话，那么这个讲话它会影响到货币市场，会影响到美元的指数。 星期四有一个重要的经济数字，就是美国的通货膨胀指数 CPI。 在 CPI 公布之后，有一个联储官员讲话，他是 St. Louis 联储的行长布拉德，他在威斯康星的一个会上讲话，那么市场会非常关注他的讲话内容，因为他是在通货膨胀指数公布之后讲话，那么大家会从他的讲话当中去琢磨到底联储如何看待刚刚公布的通货膨胀数字。星期五也有一个重要的经济数字，就是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星期五呢，还会公布几家大银行的财报，有花旗银行、Morgan Stanley 还有 Wells Fargo， 这个也会对股票市场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好，今天就报告到这里，明天再见。
好的，感谢何斌的分享。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美国境内的一则最新的消息，这个消息呢是关于美国的议长麦卡锡。美国国会新一届的众议院现在是正式开始运作了，共和党领袖麦卡锡如愿地登上了议长的宝座。那么在第一天，麦卡锡就为美中关系定下了一个新的基调，我们先来看一下。麦卡锡呢，他被人认为是共和党中最为激进的反华的人物，那么他也在他自己的上任宣言中说一定会率团访台，而且还会成立一个两党组成的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对于他的这一个态度呢，民主党的议员是用掌声表示了他们的赞同。那这个话题也是两党为数不多的共识之一。现在呢，反共的议题是美国各界都没有人敢轻易发出不同意见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外界评论说，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的成立只能让白宫对中共的态度更加的强硬。那么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就意味着什么呢？它会意味着共和党议员会担任各个委员会的主席，并且呢还可以要求政府要员到国会来听证。那么拜登的内阁成员如果有对中共表示软弱甚至有妥协的行为的话，就会很快被曝光。我们再来对比一下，看看佩洛西之前的一些做法。那么在2022年的8月2号的时候，佩洛西当时是抵达台湾访问的。在当时的那样的情况下，中共已经是表现得非常的气急败坏，在台湾的周边举行了军演，而且呢还切断了和美国的8个沟通的渠道，并且说要制裁佩洛西本人。虽然说佩洛西也是直指中共，而且他在担任议长的时候，国会也是连续推出了针对中共的一系列的法案，但是佩洛西在任时候并没有建立起一个针对中共的叫做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有一些法案是接受了白宫的意见，而且呢还是适当的缓和了针对中共的某些措辞，但是现在佩洛西卸任，麦卡锡呢就被认为是更为激进的反华人物。同时我们也看到麦卡锡在他的宣誓中说要和中共打响一场经济的竞争，并且把流向中国的数十万个工作的岗位带回美国来。而且呢，外界评论说，说麦卡锡他对中共的态度是比佩洛西更为直接更为尖锐的。我们再来关注另外的一个消息，这个消息呢是关于中共的，是关于中共外交部的发言人赵立坚的。现在有消息说战狼发言人赵立坚呢他被调任了。我们来看一下，中共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战狼发言人赵立坚最近一段时间是隐身了，引发了外界纷纷的猜测。目前突然有消息说他已经调任外交部边界和海洋事务司的副司长了。那么根据中国外交部官网组织机构栏目在1月9号上面显示，赵立坚他并不再担任外交部新闻司的副司长了，也并不再担任发言人了，他的名字现在在边界和海洋事务司的三名副司长之中，他是排在第一位的。赵立坚呢，他从2019年开始担任外交部新闻司的副司长，是外交部的第31任发言人。他一向是有战狼发言人的这样的称号的。当然他也受到了外界的很多的批评。那么赵立坚在他上一次的公开露面呢，是在去年的12月2号，他当时主持了外交部例行记者会。这次调任呢，有消息说赵立坚和他的妻子曾经多次公开发文抱怨他自己辛苦的工作，战斗在舆论的第一线，而且呢他还遭受到了谩骂。 等等相关的言论。那么我们再来看看赵立坚的这个新的工作岗位是做什么的。资料显示，外界和海洋事务司的主要的职责呢，就是包括拟定陆地、海洋边界相关的一些外交的政策，来指导协调海洋对外的工作，还承担和邻国陆地边界划一个界限、勘界啊，还有联合检查等等这样的管理的工作等等。那有人就分析了，说赵立坚虽然看起来没有被降职，他的职务呢还算是升了，已经是司长了，但是他仍然是被边缘化了。但是也有人认为呢，说赵立坚呢他是平调，但是他的前几任基本都是升迁了，那么赵立坚的这个平调就非常的耐人寻味，就很想让人啊再去想想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个消息，这个消息是和美国的就业相关的。新的消息是说呢，美国的就业新增已经放缓了，美元下滑已经到了七个月的低点。我们来看一下，美国的劳工部呢，在1月6号公布了去年12月份的非农就业报告，这个报告被称之为是美国的经济晴雨表。那报告上显示，就业新增放缓，同时呢，平均的薪资增速是显著的下降了。在12月份，美国新增的工作岗位是 22.3 万个，已经是超过了专家的预测了。同时，失业率从一个月前的 3.6% 已经跌到了 3.5%。 那么强劲的就业市场为美联储压制通货膨胀率又增加了难度，就有可能因此会继续去加息。但是呢，占据美国经济主体的服务业在12月份是大幅度滑坡的，从11月份的 56.5 下降到了49.6%，已经是低于50点的这个荣枯线了，标志着三个月的扩张期的终结，也是第一次呈现出了一个收缩的状态。那么根据 CNBC 的报道，服务业的数据走软的速度已经超出了预期，也就证明美联储第七次加息也是发挥了作用，它正在减缓经济，这有可能会促使美联储今年放慢加息的步调。现在普遍预测啊，美联储在二月份初，它有可能会加息25个基点。在本周呢，很多投资者都在密切的关注，就是1月12号出炉的美国的12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还有呢就是美联储官员的讲话，以及市场上对美联储1月份加息预期的变化。再来关注另外的一个消息，这个消息是说高盛呢，它准备裁员3200人来控制它的成本。裁减3200个职位，这会是高盛在历史上最大的一轮裁员了。那么这3200个职位，其中有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可能是来自他的核心交易还有银行的部门，也就是说他这次的裁员的范围是非常的广泛的，即使那些仍然留在公司的人，他的薪酬也有可能会下降，特别是在投资银行业务方面。但是呢，从2020年开始啊，高盛呢，它是致力于和其他的一些华尔街巨头进行竞争的，它员工的增长速度是整个银行业的两倍，在去年第三季度末，它的员工数是增加了49000人。那么现在呢，因为市场还有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这些因素都促使高盛想要压缩它的成本。高盛银行呢，它定于在1月17号会公布它的第四季度的收益。分析师预测说，高盛在2022年最后三个月的每股收益会同比下降 8%。 在过去的52个周之内，高盛的股价总共下跌了 13%。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广告回来，我们再来关注湾区本地相关最新消息。我是邓梅，我们马上回来。